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最近的冬奥啊，还有俄乌战争，以及上周的东航坠机，我们一直在关注。而中国大陆的疫情呢，其实也是蛮严重的。3月30号上午，因为瘟疫蔓延，山东省济南市呢正式宣布进入了战时状态。那么教育局啊，命令济南市内的各个大学封校。还有历下、淮阴、天桥等9个区的中小学、幼儿园等也全部改成了线上教学。与以往相同啊，当局的举动呢，引得当地人士人心惶惶啊，纷纷涌入超市和菜市场抢购物资。不少刚开门营业的超市，不到2小时就被民众清空了货架。因为济南市民的疯狂抢购，济南买菜这一词条都冲上了微博热搜。那网上呢，更传出了不少当地疯狂抢购的片段。有网友表示啊，自己是早上8点去买菜，结果一进去就被吓着了啊，全是人，抢的已经是不剩啥了，连排队出超市都排了1个多小时。而最先被抢空的货架是卫生纸。有一位济南网友表示呢，疫情面前都慌了啊，都在囤菜。他母亲今天跑了3趟超市，不仅把冰箱都填满了，还在盆里啊养了5条活鱼。山东是中国的粮食大省，人们照样担心粮食的供应。有大陆网友说，这是被长春和上海吓怕了，大家都早早的囤菜，以防万一。在江苏苏州，疫情呢虽然相比之下不那么严重，但是呢市民也都后悔没囤菜。现在呢菜是死贵死贵的啊，在当地。经历过西安封城的网友还提醒人们啊，说能买的时候呢尽量多买啊，不能听官方喊什么物资管够，那没法信啊。就算有物资呢，可是它物资管够后面的还缺个逗号啊，应该是物资管够，钱包花透。那济南的疫情呢，目前有多严重呢？30号上午，济南市的疫情防控紧急会议宣布说，当前呢疫情防控形势是十分的复杂严峻啊，总是这么喊，要求各级各部门呢迅速进入战时状态。而当局对外公布的啊，只是新增4例确诊。如果真是如此，那顶多是把相关的感染者的这个密切接触者呀，还有次密接者隔离，一般也就比较 OK 了。可是呢，中共的所谓清零思路还在作怪，所以呢，劳师动众是在所难免。那自疫情爆发以来呢，中共一直是实施极端的清零措施，有的地方呢，只要出现零星的一例确诊啊，就全面封控。这种极端的封控清零方式被病毒学家认为是对动物染病后的处理方式，对人的疫情处理方式啊，应该是隔离不同程度的接触者，让没有染病的人呢，在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啊，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而染病者啊，就进行医疗的护理，这样能最大程度的降低对病患和接触者日常生活的影响，同时呢，能够准确的针对病患进行最好的医治。可中共啊，他偏偏是不这么做，把国民呢当动物管控。这样极端的封城管控啊，出现的最严重问题就是民众买不到菜，还有就医难等等啊，这些二次伤害，这是非常严重的。而往往这个类型的民生问题，在不断有网友传短片上网求援后，不是被维稳，就是石沉大海，鲜有得到切实帮助的。而中共政府在清零防疫时呢，对民众的配套帮扶工作做得极差，在没有公信力的情况之下，很多民众啊就不得不想办法自救，然后呢自救就被维稳，恶性循环。那现在再来看看上海的情况，上海市呢已经是疫情的重灾区，仅三月底这一周累计的确诊病例就达到16494例。30号一天，上海通报感染病例是5983例。为应对疫情呢，当局在国际博览中心还有迪士尼等多个地方紧急修建方舱医院，传说呀要容纳30万人的方舱医院。而一些已经住进上海方舱的人呢，竟然总结出了一套方舱生存指南。我记得大陆不是有首所谓的儿歌，什么方舱医院真神奇吗？啊，这还需要生存指南呢？这个指南呢，先是概述了一下方舱的情况，说呀，方舱医院呢只隔离不治疗啊，进去了3、4天呢，也没人去测核酸，也没人给药，所以呢，有的人要把家里的药呢都带去。里面虽然有热水的供应，但是呢，供应点是相隔很远呐，还要排队打水，所以呢，建议人们要带保温杯，越大越好。那方舱内呢，也是没法洗澡。 因此呢，不能带过多的衣物，只能是保暖舒适的为主。而且呢，得多带内衣，那卫生纸啊，还有湿巾啊，还有消毒液等等，也都得多带。那方舱里晚上它不熄灯，所以呢，睡觉你怕灯光的，还得戴个眼罩。里面厕所呢也是脏得很啊，缺少人管理，而饭菜呢也是不定时供应。指南呢还建议人们带一些能让自己多喝水的一些茶饮、饮料冲剂啊等等啊，需要维 C 维 B 营养素的最好也带上。那指南里呢还提到，方舱医院里面有时候情况是非常的恐怖，时不时呢还有工作人员用床单卷着死人出来，要做好心理准备。而且在方舱隔离期间啊，交叉感染的情况也是很严重。一位上海网友表示呢，自己曾确诊阳性，在家里没人管，自己吃药喝水熬过了最严重的那个阶段，刚退烧好转啊，就被转移到了方舱医院。那么来到了方舱，又开始流鼻涕咽喉痛，而且呢，方舱进去容易，出去可就难了。这是讲上海方舱医院谈了这么多。而面对上海的疫情扩散呢，当局可能想到了一锅两吃的办法啊，听得耳熟吧。他们以黄浦江为界啊，把上海分成了东西两块进行分区管控。因此呢被戏称为是鸳鸯火锅。那其中一块呢是浦东浦南加上周边地区啊，先进入封城。从28号凌晨5点开始啊，封城核酸检测，到4月1号凌晨5点结束，计划是封城4天。期间筛查感染者。而另一块浦西啊，其实呢也是在变相封城了啊，里面呢已经有一些重点区是封闭管控。那上海呢是想先把浦东浦南筛查完之后，4月1号凌晨开始再换成浦西进行彻底的封城，对浦西呢进行全员的筛查。那目前计划是直到4月5号凌晨3点浦西才结束封城。在封城期间呢，全部小区要封闭管理，所有民众足不出户，车辆只准进不准出。而且虽然按照政府的说法，上海这个鸳鸯火锅每一个锅呢只封四天，但是呢全面封城解除之后，人们居住的小区会不会解封，还要视核酸检测的情况而定。由于上海管控的区域很大啊，排查要求也细致啊，造成了管控混乱、人力不足等情况。目前呢，当局已经开始调动民兵参与管控。很多上海网友啊是怨声载道，在网上抗议，认为民兵是不可能用来帮忙核酸检测还有保供的啊，保供应只能是负责封控。另外还有一件怪事，上海一些确诊者呢拿到的是阴性的报告，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啊，阳性报告是不发的，只会电话通知。这藏什么猫腻呢？而且跟其他地方类似啊，上海市一些小区也没有在封控时间内供应蔬菜的完善能力，造成居民的不便。那由于连日的疫情管控，上海物价呢已经是飙涨了，买菜和抢菜的问题造成了很多打闹的事件发生。有网友爆料啊，一名上海居民辛苦买到了三根大葱啊，总价20块，途中呢不慎掉了一根，被另一名阿姨给捡走了啊。掉了葱的上海居民呢是骑着自行车啊，沿路追了两公里，终于把葱给要回来了。这是一根大葱引发的追击案呢。那么疫情在上海的缩影啊，让我们看到面对疫情，很多人呢还要自己想办法的，当局只管清零，至于你的生存条件，那是不纳入重点考量的。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到方舱医院隔离吃着自己的药，人们都得是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且呢，在中国相当多的疫病死者啊，死因呢也要被隐瞒啊，是中共国啊。英国经济学人开发了一个模拟中共病毒死亡率的模型分析报告，以前我们跟大家提过啊，说截至2021年底，中国的真实疫病死亡人数应该是170万，这其实是相当保守的估计。那据我所知啊，远不止此。那么中共官方呢只公布数字是4636人，那么多的死者，他们的死亡报告上面的死因很可能是被捏造的，甚至呢可能没有死亡报告，匆匆把人的遗体处理掉了事。那刚才讲的呢都是疫情本身，而中共目前的清零防疫啊，对中国民生经济造成的影响呢，其实啊不亚于俄乌战争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影响。上海作为中国主要的贸易城市，那目前采取的封城啊，会严重的冲击供应链。华尔街日报报道，那虽然一些受到政府特批的工厂可以在封城期间的所谓闭环系统内生产， 也就是让工厂的员工全天候住在工厂区。但是呢，封城还会导致其他重要环节受阻，例如啊，物流还有仓库。上海港口使用的仓库呢已经关闭，货运进出受阻。中国出口呢目前正在下滑，而且呢可能还会持续数月。从2020年初开始，病毒疫情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啊一直没有消失。不过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正在缓解，可这时突如其来的又一场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就是俄乌战争。目前呢，俄罗斯的入侵行动仍无重大进展，而且呢，已经从原来的三面包围并企图拿下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战略部署，改为集中火力拿下乌东地区。而俄军呢，至今也没有对基辅组织有成效的进攻。29号，俄乌会谈呢又在土耳其举行，那俄方宣称会缩减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的军事活动。那的确，在2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透露，俄军的确有某些单元啊正在从基辅的前线和北部的切尔尼戈夫撤出。对此呢，美国五角大楼警告乌克兰，俄军在基辅前线的大幅减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变化，但俄军没有撤走啊，他们可能是在重新规划战略，应该关注俄军在乌克兰境内其他地区的动向。那长远来说呢，俄军对基辅的威胁也没有减弱。而目前俄乌战争进行了34天，双方的潜在愿望是越来越倾向于以谈判结束这场陷入泥淖的战事。俄罗斯首席谈判代表拉基米尔·梅丁斯基说，当俄乌两国外长达到可以草拟一份和谈协议的地步时，俄罗斯呢将愿意让总统普京与俄罗斯总统泽伦斯基举行会面。俄方的口气是依旧高傲。而另一边有迹象表明呢，普京和俄罗斯高官呢正在核掩体内指挥战争。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曾表示，那当俄罗斯面临生存威胁时会使用核武器。那普京呢也早已下令要俄罗斯的核反应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荷兰一家调查性新闻网站的首席俄罗斯调查员格罗泽夫说呀，之前消失了几周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是藏身于俄罗斯联邦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首府乌法附近的一个掩体里面。乌法无天啊。他31岁的女儿克谢尼亚·绍伊古3月24号在乌法的工作访问介绍可以作为绍伊古在核掩体里的证据。那么格罗泽夫说呢，俄罗斯目前的一些秘密飞行任务很多都是在往返不同的核掩体，而他提到普京可能是藏身在索尔古特附近的一个掩体，那是在俄罗斯西部腹地的一个地方啊。其他一些俄罗斯高官呢也都隐藏到附近的核掩体里面了，这增加了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几率。俄罗斯最近已经明确表示不排除使用核武器，而这呢也有可能是小型的战术核武。格罗泽夫说啊，如果俄罗斯有计划使用核武器，不会在发射后才躲入核掩体，会在计划前啊就先躲入核掩体，等待计划的实施。那此前呢，俄罗斯政治学家索罗维透露啊，普京将他的家人安置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地下城市，那是一个豪华的高科技核掩体，位于阿尔泰山脉。核战呢，这终究是个疯狂的想法。俄罗斯高官在战争时期藏身掩体，这本身呢不是什么意外的状况，就算不打核战他们也会这么做。而普京们呢应该也知道抱着核武器晃是一种恐吓，而真的把核武器扔出去啊，就是自己玩完的时刻，世界绝不会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而俄罗斯的核武投射能力能有多大实质威胁，这也是问题。所以呢，俄罗斯的核武威胁目前阶段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战争另一方的心理施压而已。那节目最后部分呢，我们来看看东航空难的新消息哈。在东航 MU5735 客机出事前，那波音公司透露啊，有大约50架的 737-800NG 飞机因存在 Pickle Fork 的问题啊，就是波叉的问题，要送到波音公司指定的美国加州的一个维修厂进行专业的修复。其中呢，东航就有两架飞机存在这个问题。按照波音公司的维修排期表啊，等候修理的时间大概要6个月。东航为了图方便啊，其云南分公司承担了东航的波音 737-800NG 的 Pickle Fork 的维修工作。 一部央视播放的有关东航这次维修工作的5分钟纪录片，宣传了东航自己修复波音737-800NG Pickle Fork 的过程。那由于东航空难呢，这个纪录片又被翻出来。有一位在南加州的有20年维修飞机经验的技术人员 Sky 在看过该片之后，在接受《大纪元时报》的采访时候说，东航团队在维修过程中暴露了很多问题，例如东航在解说克服技术难题的时候提到他们是如何打造 Pickle Fork 上的一个 25.43 毫米的钻孔，他们没有波音公司的配套工具啊，自作主张采用了所谓的逐级扩孔技术，在专业领域里啊，这是违规操作。那波音公司的维修工具啊，都是需要授权使用的，连维修方案都是需要正规授权。那 Sky 说，那个钻孔啊，每一个孔都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如果一旦有一个孔没达到要求，比如口径打得稍微大一点啊，就会造成巨大隐患。东航的纪录片展示出的就是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强行修理飞机的过程。我们知道啊，在维修高级的汽车时都需要原厂零件原厂电脑进行高科技的电脑校正啊，微调，修理飞机那更是如此。现在啊，社会各界都在期待东航坠机的原因能够尽早的真相大白。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E-xwpjq-us， 节目信箱是 xwpjq@gmail.com，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于us.com， 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